友他今天来的路上就很开心，因为可以认识影，我们还可以拎一个箱子一起坐地铁来我们当年是我推轮椅推了他大概大半年的时间所以能够一起走着坐地铁来就是很感恩的。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境界福音教会的第一次的讲道的聚会那我不知道大家一生能有几次机会说参与一个教会在这个地上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次正道至少我觉得可能我们两个是这辈子可能是第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唯一一次不知道神以后会不会给我们其他的机会那六号的时候是我们第一次的是聚会是祷告是在这个场地是先从祷告开始然后呢十三号呢是我们第二次聚会第二次是有两个小时的我们一起参加的一个敬拜赞美的聚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以赞美为宝座那今天是第三场是境界福音教会的第三场聚会也是我们第一堂的讲道第一堂的讲道那求主来洁净我们我们一起做个开始的祷告主感谢你主感谢你呼召我们每一个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里今天就求你的灵借着你的道来洗净我来洗净我感谢主用你的能力来充满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也求神不单是让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得喂养包括我们在网络上的各地的同工跟读者家人们也求神使用这个视频或者你收听音频也能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得到信心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经历其实会影响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哪怕是同样一段话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些事情之后你看这个同样一段话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看见比如说最简单我想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读经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刚信主看一段话我觉得common sense 可能一般般或者是这个感受然后当我们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再看我们看出一些以前没有看出的意思来那今天我选的这段经文其实我一直就对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家庭就是马大玛利亚还有这个拉撒路是两个这个女孩女生一个男生我一直对这个家庭比较感兴趣那特别是去年神隐这个病这个复发之后经过第三次的开颅手术之后我就对这个经文就更有兴趣了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理解我为什么有兴趣因为这家里面发现一个死人复活的事情是不是拉撒路就在这个家里面死而复活我说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呢我要去好好琢磨琢磨我也要经历如果神有恩典我也想能够经历我也把我的孩子交在那个神手里面所以我就把这个四福音里面都记载了这个家庭不同的地方我把这个经文都抓出来我重新看看了之后发现真的有点不一样这个家你会发现好像耶稣很喜欢他们他们家有人生病了耶稣跑过去给他们治病然后呢遇到悲伤了耶稣跟他们一起哭圣经里最短的一句经文嘛耶稣哭了就是在他们家发生的对吧然后耶稣信任他们到一个什么地步耶稣去到耶路撒冷最后那个时候要上十字架之前白天在圣殿里跟这些他的这个敌人们 PK 对不对把圣殿的桌子也掀了然后那个法利赛人说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然后晚上去哪儿睡觉晚上就回到伯大尼就回他们家去就和这一家人在一起休息放松吃饭重新得力第二天再去圣殿里面去教导人去做那个最后的预备我想耶稣跟这个家庭的关系真的很不一般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他是很信任的人他才会跟他们有这样美好的团契那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就想琢磨如果有这样的耶稣都住在他们家里那神迹发生在他们家应该也不意外对不对应该也不意外那这个家我看刚才提到了三个成员那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只出现了两个就是这个两个女性两个女孩子这个拉撒路是在约翰福音那边出现的比较多一点那其实圣经里面另外一句话大家很熟悉凡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那所以这个三口之家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最小的教会对不对他们只要一起祷告神就在他们中间了 啊，所以这个教会，如果你要起个名字，可能或者叫伯大尼之家好，因为您住在伯大尼。啊，我们去美国的时候路过一个华人教会，名字就叫这个名字，就叫伯大尼之家。啊，那这个教会呢，刚才说了，会有只有三个，比我们今天的人还少。啊，可以讲比我们今天的人还少。哎，那这么小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看到有神同在，有神的工作在里面。那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其实是耶稣第一次进到一个家里面，也可以说耶稣第一次来到一个教会，一个三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教会。我们看到啊，我等一下一起看一下，说这个家有福，这个教会这么少的人开始被神就有使用有工作，究竟是我们可以有什么功课可以学到的啊？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好，路加福音十章的38-42，我们一起来。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玛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话。玛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呀，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顾得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他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啊，感谢神的话。好，这段经文里面，我先抛出一个问题啊，你能不能看出这个家里谁是老大，谁是话事人？就是谁是这个迎来送往家里事儿拿主意的，这个能不能看出来 ？OK， 我大，因为男的不等于出现，对不对？男的没出现。然后呢，这个这里面你看，这个哎，明显的说，接他到家里面，这个马大出面决定把耶稣和他的一帮人啊，这个团队服侍团队门徒们接到家里面。那然后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约翰福音那边这个男同学出现的时候，拉撒路出现的时候。就是已经病了，病得很重了，决定去请耶稣来，去村口接耶稣，当做一个大医生一样，哎，赶紧替我弟弟治病，还是马大拿的主意，对不对？然后迎来送往的这个跟耶稣对话，带耶稣去那个坟墓，哎，我弟弟在里面，全都是马大，啊，跑前跑后的都是马大，所以马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是实际上，如果说这个家或者说这个小教会，实际上这个他是一个这个。有话语权的呀，啊，这个握有资源的呀，可以决定说这个家向谁开放，我的资源向哪里投放的，可以说是一个领袖啊，这个家里面实际的这个领袖啊。哎，那其实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啊 ，sorry， 我们今天这个选文，路加福音这个上下文在讲什么呢？上下文是说耶稣带着门徒到处开始传福音嘛，其实说耶稣想鼓励大家说要接纳，要接待我和接待我的门徒。啊，这是一个蒙福的过程，就相当于接待了差我来的天父。那所以玛利亚这边他决定说接耶稣到他家里面，耶稣是很喜欢他的，耶稣不是说啊，好像这个不太喜欢马大，或者是对他有成见，他的行为在上下文里面我看得很清楚，是耶稣鼓励他啊，表扬他，称赞他，这样做当时这个路加福音前面的经文里面会提到是当得平安的人，所以马大是被耶稣认为当得平安的人，接待了我就是接待了差我来的父。那可是呢，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好像耶稣迎进家门里面，好像事情不太一样啊。刚才大家读的经文，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的缺点，就是我们华人读经比较四平八稳，比较像那个记叙文，听不出感情来，对吧？哎，我把这个马大的话跟大家再演绎一下啊！啊，你想象一下，很多人进来了，然后这个很忙，然后马大就找到耶稣了，找到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啊，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好像有点抱怨，是不是？有点觉得自己有点辛苦啊！这个我在厨房啊，或者在在哪里啊？这个是来又是。端茶送水的，又是要预备饭食的啊，哎，好像因为接待了耶稣，好像不是马上就得到平安了，而是好像反而不是我们期待的那种平安，好像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被 搅动出来啊，被搅动出来，哎，好像被光照，哎，自己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被照亮了，好像，哎，这个过程。而如果今天你会发现好像有被挑战，可能我们以前觉得自己挺健康的，哎，挺正常的，结果可能有点长歪的地方，这个地方被提醒被矫正，可能我们还会觉得痛啊。这可能是接下来我们在马大跟耶稣的这个相处当中啊会看到的一个情景啊，看到的情景。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可以想象一下马大的这个感受啊，这个反应也并不是很反常的。为什么说呢？因为当时的女性，不是像现在一样在外面有职场啊，可以做自己的一摊事情。当时主要就是在家里，啊，所以她在家里面忙。一看妹妹还坐在耶稣脚前讲道，你要知道犹太人他们有的这个拉比带着这些弟兄们读经，每天早上都祷告，感谢主，你没有把我生成一个女人。如果是个女人，我就没有读经的这个恩典都没有了，因为她姊妹不能。参加读经这种活动呢，那他就是在厨房里面忙的啊，犹太人就是那个习惯啊。那所以这个哎，他一看到妹妹，你怎么不务正业？因为正业是跟我在一起，在厨房忙，在家里面迎来送往，这才是这个你的正当的事情啊。你现在相当于是不务正业的一个活动啊。那所以哎，马大有这样的感受啊，自己可能正在擦汗呢，你看妹妹就跑在那边听耶稣讲道去了。别人这样做可以，但是女主人是不能这样做的。女主人一定是这个是没有尽到待客之道啊，女主人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能听出马大的话里面有情绪，那这个情绪呢，我们直接感受到他好像是抱怨啊。那抱怨再往下啊，其实我看一个心理学家，哎，我看他说的一句话对我很有提醒。他说，抱怨呢就是压抑的愤怒，就是你直接愤怒没有那么安全，或者在耶稣面前直接愤怒。或者是这个旁边有一些人你没有安全感，直接表达愤怒，就用这个诉苦的方式，用抱怨的方式，其实是你压抑的愤怒的表达。那其实闹点情绪我们觉得生活里也并不少见，可能是日常生活里面一个小事儿，有几个小事儿。为什么大家没想过为什么会被记在圣经里面啊？因为上下文你看门徒记得耶稣的就是医病，对吧，赶鬼，和那些宗教领袖们唇枪舌战，好像这个事情就是厨房里面的一点事嘛，太平常了，对不对啊，太 common sense 了。可是我们又觉得马大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是可以同感的，可以同理到的。因为今天我们在职场上，在家庭里面，很多时候就是很忙碌啊，很忙碌，事情的压力很大，而且特别是有的时候在公司啊，在单位看到我这边忙得要死，哎，有人那边这个有人热有人冷，对不对？所以这个好像那个不均匀，哎，我忙得要死，别人在躺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气不过，哎，会强压着自己的不满。那所以这一段话我觉得记在圣经里，可能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可能日常的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我们可以更认真的看待，看当中神会对我们有什么提醒。那也不是说基督徒就不能生气啊，因为有人也是说这段说里面这个马大这个抱怨就不对啊，这个怒气这个有问题。其实神并没有说，这个圣经里面从头到尾没有说基督徒不能生气，因为神自己有没有生过气？人犯罪，人悖逆，刚刚说的耶稣在圣殿里就掀桌子，对不对啊？哎，耶稣也发火了，哎，也发易怒啊，对不对？哎，所以问题不在于生气。那今天的人，我们的问题是，既不会爱，也不会生气。该爱该接纳的时候，我们却压不住怒火。真理公义受亏缺了，我们该有这个愤怒，该生气的时候，该坚持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怕人，我们要想得人的好处，想得人的利益，要不敢站出来啊，这是我们今天人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哎马大的这个故事跟耶稣相遇这个家庭里面。觉得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我们是为了什么发怒啊？我们发怒之后呢，有什么表现，有什么行为，是不是有伤及无辜啊？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把这个生气做一个记号啊，一个提醒的一个记号，我们收到了，然后不是把它当作这个飘过，我们想一想，哎，这个提醒我们什么东西？因为生气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微笑反而常常会 会有装甲啊，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房间里边，我们应该都有一定的阅历，我们微笑更多是假的，会不会啊？应酬啊，表现我比较有礼貌啊，愤怒通常是真的，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想压着愤怒，他发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真的，他压不住了，哎，所以愤怒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记号啊，提醒我们来关注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个状况，就好像一个杯子啊，如果今天摆在这里，杯子里面有杯水，这水就洒了嘛，对不对？没有压力，那个放得很好，那水不会洒出来。但是呢，我有这个外力，就像我们工作的压力、服饰的压力，里面洒出来，它洒出来那个东西是不是原来就在杯子里的？不是我吸倒进去的，对不对？原来里面是可乐，它出来就是可乐；原来里面是咖啡，出来就是咖啡。所以不需要怪那个压力，这就是个记号，显明我们杯子里面原来有的是什么，提醒我们啊，关注一下自己里面的这个健康。啊，那我以前在美国有一个这个接触过一个牧师啊，一个美国牧师，他在台湾宣教很多年，他做辅导方面非常有经验。那有一次他给我们讲的一个这个案例，他辅导的一个案例，他说有一个会友啊，一个弟兄就找他，说为什么找他呢？就经常是为自己的脾气苦恼啊，管不住自己的脾气。然后这个老牧师就问他说，你发怒有什么好处吗？人现在人都很理性的，你怎么会做一件没有好处的事呢？是吧？哎，你发怒有什么好处？那个弟兄一下子，哎，没想到我说牧师这么问他啊，发怒有什么好处？我跟我老婆都苦恼死了，我自己发了火忍不住，然后过会儿我还后悔道歉，他又不接受，第一次接受，第二次、第三次，后来又不接受，那我要离婚了，所以我才找你来辅导，对不对？那老牧师就说，你回去想三天，我再告诉你啊。然后这个回去三天，预约的时间到了啊。这个弟兄敲门进来，一进门就告诉牧师，哎呀牧师啊，我想到了，我发怒生气真的有好处，很多事情我不发怒他们不听我的呀，我一生气家里人都听我的了， OK 找到好处了啊。所以我看马大的一个怒气，这个例子提醒我们思想马大的那个怒气啊，这个抱怨深层次的问题会不会是他想让别人听他的呀？啊，别人帮他，对不对啊？他也想让别人帮他，他想去控制别人，把人家拉进他觉得重要的事情，啊，他觉得重要的事情，想让玛利亚加入他这一边，跟我站一队，对不对？做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很这个怨气冲天，跑去耶稣那里。你这不介意吗？他把自己扔在厨房里，这些人全少一个我一个，他还很属灵的坐在你脚边，是不是？他这么不懂事，耶稣你不懂吗？你走过城乡，你是父子啊，哎，你女人在家里面该做什么，你不提醒她吗？啊，你看，他很有这个啊，很有这个想要让玛利亚帮他的心，想要控制他的心。那美国有一个啊圣经辅导专家叫泰伯啊，他给一个定义啊，从这个角度他有一个定义，对掌控有一个定义。说掌控啊，就是透过激动起人的一个情绪反应来操控对方或者操控这个局面，让自己的意图得逞啊。现代心理学上有另外一个词叫情绪勒索啊，跟这个也是类似的啊，也是类似的。那马大他其实不是一定要这样的，他可以有不同选择的，他可以选择到耶稣面前跟他说啊，这个我忙不过来了，他可以跟他诚实的说自己的状况，哎，我忙不过来，你可以让玛利亚来帮帮我，可以真实的说他的需要，对吧？哎，他甚至可以跟耶稣告状，对不对？哎，你给我评评理，这个，哎，我一早上忙到现在了，我妹妹她也不帮帮我，哎，你来断一断吧，你来评评理吧，给我个公道吧，哎，这样也可以。但是马大选择了一个比较隐蔽的方式，他要激起耶稣的一种，好像激起。耶稣的一种情绪反应是什么呢？让耶稣觉得内疚，我这么忙你都不在意吗？主，你都不在意吗？他让我自己在厨房里搞这么久，你都不在意吗？你如果在意会怎么样？那就赶紧把玛利亚叫过来帮助啊，来帮助我来预备食物。那所以马大在这里面越了两次界，所以发现掌控的人落到掌控的罪里面，会常常喜欢越界。他越了第一道界，他跟另一个人之间的界可越了，他踩到玛利亚的界里面了，哎，想要让那个人听他的，做他要做的事， 第二个界他越过了，他越了，甚至越了耶稣的界，他想激起耶稣的一个愧疚，一个内疚，想让耶稣帮他把那个人搞定，想让耶稣替他打工，想让耶稣帮助他搞定他搞不定的人，替他去管理他管理不好的员工，所以我看蛮大的一个，你看到，一不小心跨了两道界哈。但是呢，他这个方式比较隐晦，他不是直接的，好像我们在生活里遇到的一些很强势的人，用指责的方式，或者是这个，哎，这个气势很足，他是用一个表面上诉苦，一个抱怨，我们那个中国话有苦肉计，有点像苦肉计一样啊，哎，把他这个掌控藏在后面，把他这个藏。有的时候人会用哭诉啊。这个倾吐啊，这个埋怨呢，会用这种方式让别人感觉到他的无助，他的受伤，然后提醒别人，谁造成我这样的，谁让我这么难受的，谁让我陷入这么大的一个痛苦当中的，其实这个方式可能不陌生啊。我们今天其实就专门有个栏目叫这个医治爱的河流，就专门写那些在家庭当中，原生家庭当中受苦，然后怎么在主里面得医治，很多时候那些弟兄姊妹分享，特别在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当中，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形，因为这个很多时候是父母关系不好啊，这个丈夫啊，这个比较强势啊，或者在外面啊怎么样，让母亲很受伤，很委屈，这个时候母亲会拉着幼小的孩子来诉苦，来跟他说啊，我对这个家多么的什么呀？你爸爸这个真的是这个，哎呀，都不敢不顾的呀，把我们娘俩就甩在这里呀，等等，用这种方式，结果让孩子过早的介入了父母的情感的一个纷争里面，而且情感被撕裂。我是帮这个，我是帮那个，爸爸对还是妈妈对？从小陷在那个里面，产生一个内疚感。是不是因为我？如果没有我，那妈妈上厕所，要不是你，我早就离开那个，我也出去了。是不是因为我？我让爸爸妈妈这个没有办法过他们幸福的人生，找到他们的真我，会不会是因为这样？觉得都是自己的错，造成了父母的不幸。独立人格跟自由意志其实都受到了这个伤害。但很多父母呢，坦率的真的是无意的。我很多见证很多父母不是有意识这样做的，他也是自己在痛苦当中，他不知道他拉着孩子的手哭诉的时候。内心其实没有那么强大的内心建设啊，其实承载不了的，非常震惊孩子，因为孩子对母亲对父亲的爱非常震惊，带到一种扭曲啊。其实今天如果你对一个5岁的孩子，你问他说，你知道你在地上打滚哭闹想要那个玩具，你是在用情绪掌控爸爸吗？他肯定非常无辜，他不会觉得我这你在说什么。你可能问马大，你知道马大你在掌控玛利亚，你在控制，想让耶稣帮你控制玛利亚吗？他可能也觉得很委屈啊。所以掌控的这个问题是，我们不一定意识到了，但我们已经会了啊。有的时候是你在原生家庭里面就习得了这个技巧或者怎么样啊。用我们信仰的话说，罪的那个污染呢，不是你有意识犯罪，而是你出口它就已经是脏话了。如果你从小就说脏话的话所以在这个里面。掌控者不一定有意识自己是在做这样的事但是他却知道他做哪些事情可以缓解他的痛苦孩子他就知道我这么一闹听爸爸妈妈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他就答应我就给我买了 ice cream 就给我带我去买了玩具他知道他怎么做能够得到他想要的能够逼甚至逼父母就范还要听他的所以这个罪的污染很可怕包括今天我们华人常常喜欢说教会是我们的家这当然是很棒很好的一件事但是我们要谨慎要警惕如果我们没有反省把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习得的一些这个罪的模式不健康的模式都复制到教会这个家里面来了那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伤害需要我们警醒我们想象一下说今天玛利亚跟耶稣在他们家里面相遇的这个情形当马大好像我们聊了这些说的这些好像他的问题我觉得有一点点被看到了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时候也会遇到有人这样建议说好好读经嘛你这不熟灵读经不够祷告不够要去学习玛利亚好榜样对不对 就是玛利亚的保养才废掉。我觉得其实我们代入的想想是有难度啊，让玛利亚学马大的保养其实有难度，性格也不一样，对不对？本身在家里面担的责任也不一样。玛利亚有的时候好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理想形象，好像一个美丽的梦一样，对不对？好像是一个一个我们身在忙碌当中、各样责任压力当中的一个人，可能我们今生都注定无法实现的一个梦想一样。这个时候，越有人让我们学玛利亚，我们心里面越焦虑，我们越觉得哦，那些事儿怎么办呢？孩子还等着我呢，哦，教会的周报还没有贴呢，要怎么办？那些事情啊。但是我们把这个视野稍微放大一点，你会发现，这个不只是一个好像个人灵命的问题，因为它涉及了我跟别人的关系，掌控。有掌控者，有被掌控者，你把它放在一个跟人的关系互动当中，放在家庭里面，啊，甚至放在我们教会的群体里面，会发现这个掌控的问题，如果不去处理，可能它绝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生命的一个私事啊，它甚至会影响整个教会。因为刚才提到这个小小的教会，伯大尼之家，马大是 leader 啊，领袖啊，如果领袖是这样的风格，会不会影响教会的文化呢？啊，那这是我们希望今天能够一起来思想的事情啊。那如果只是说我们服侍的事情很多，我们还未必说像经文里面提到的会思虑、会这个烦扰啊。那马大，我想也不是一个对这个日常这个家务事完全不在行的一个人。你看他迎来送往啊，对不对？打理各样的大小的事情啊，他也不是一个懒在沙发上躺平的人，他想要发挥自己的这个才能，想要去服侍主耶稣啊，所以他希望自己什么都安排得好，不要哪个地方有纰漏，不要人坐在那里茶还没上，然后中午饭还没做，等一下怎么办？对不对？他想每个环节都做好啊。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的老板也是这么驱策我们、鞭打我们啊，我们不敢松懈。哪个环节我没想到啊？老板就是这个，一想到他们那张脸，我们宁愿自己多去跑腿了，对不对啊？那而且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借口，你别无选择，你是为了你的家人啊，这样奔波，这样劳碌啊，甚至在教会里面，你是为了教会，你是为了神这样的不得安息，这样的焦虑，这样的愁烦啊。那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最容易看到。这个借口其实是个谎言啊！这个借口其实是个谎言。我们里面的那个焦虑，最后甚至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影响我们的健康。最终，我们可能是觉得，我们为了爱一个人，为了爱我们这个家，为了爱教会，但最后我们自己却成为一个负面情绪的出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好像有那什么地方不对了啊！啊，你在外面忙了一整天，说我就是为了孩子，就一直回到家里面。孩子扑过来了，哎，把水果搞到地下了，你跟他大发脾气，啊，这个谎言就被戳破了，对不对？啊，这个谎言就被戳破了。然后在教会里，说为了教会殚精竭虑，可是你是很多挑剔，啊，很多这个控制人，很多不原谅出来，很多标准律法出来，那结果弟兄姊妹就觉得受伤，同工就觉得受伤。啊，所以真正的爱其实是不是带着掌控的啊？其实跟孩子相处最能够挑战我们。跟孩子相处就是你要付出爱，同时要学习给他自由，让他自己学习他能够做他那个年纪可以做的，慢慢去放手。啊，如果爱就要掌控，那个不叫舍己的爱，那个叫投资换股权啊，叫投资换股权。还有更 low 的，还有更差的，我跟申颖这个。很早的事情，我跟他求婚的时候，我去北京去跟他求婚，他住在那个宿舍里面，当时有一个室友跟他住在一起，啊，那个室友让我见识了什么叫既不付出又掌控。那个室友的爸爸，啊，那个室友的爸爸是听说北京的时候还早了，这个听说北京那时候房子便宜，所以跟他妈妈一起住到他那个申颖这个室友的这个屋子里面，白天这个老爷子就把自己的老婆跟女儿。这个母女两个派出去，那时候北京天很热呀，各大小区楼盘去踩盘，去看这个房子多少钱，那个房子多少钱，跑一整天之后回到家里面挨个跟他汇报。哎，他说，哎，这什么眼光，你没有看到那个地铁说是最后一公里，不知道什么时候通啊，哎，挑各种毛病，就这样搞了整整一个月，终于 去选中了一套房子啊，所以我刚好去看新颖的时候，看到这一幕，我想啊，每个家里都有七十万啊，这个比你爱他还要控制他更惨，他也不付出，他还要控制你，这是皇帝的风格嘛，对不对？他什么也不做，他要控制你啊，这是最惨的。那所以我们其实日常生活里面，在家里面，在公司里面，有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一些蛮能干的人，很有恩赐，他做很多事，承担很多责任啊。可是呢，他一忙就是耐心就容易变小，脾气就容易变大啊。他一干活，这个大家都很担心；他不干活，每人都很放松啊。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我对这种情况很熟悉，因为我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啊。我小时候最怕我爸做饭，他一做饭，我们都得谨小慎微的。啊，那到时间你马上就坐到这儿就等着，你稍微晚一点就马上就训你了啊！哎呀，哎，这不谈了哈，我就不谈回首了，不谈了啊！感谢主给把我们带出来哈，而且也使用这个经历，让我们对这个情形哎很熟悉，哎，我们就知道这个，哎，就知道这个一餐饭做一餐饭做这点活有时候没那么重要，特别对教会来说，对教会呢，教会是人，不是一个施工，不是一个系统。对家来说，你如果做一餐饭，但是你让他孩子惹一肚子气，他都吃不下去，是不是？那你不是本末倒置了吗？你为什么做一桌子饭呢？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掌控的人失去的那个焦点，盯着细节，丢掉了自己那个本来的那个初衷哈。那有人对这个马大的一个情形也感同身受，可是呢，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在世界上的焦虑。在世界上的人才会这么挣扎，这么焦虑，信主的就解决了。大家有没有在教会，有没有会不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解决方案？好像什么事情啊，那是世人，他们不知道，信主了就解决了，啊，就哈利路亚就好了。那可是今天的经文好像，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耶稣的周围呀，对吗？啊，和耶稣在一起发生的这件事情，马大是围着主跑来跑去的。恰恰是发生在信徒群体当中的事情，可见啊，我们对付我们的问题，并不是信了主就天然一下子就好掉了啊，需要一个过程啊，需要一个过程。那如果是在信徒群体当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这个人又是领袖啊，又是 leader， 那是需要我们很在意的事情，因为你会慢慢会发现，大家好像都在讨好他。好像这个马大作为一个领袖，在用一个他的脾气怒气在管理教会，啊，哪个人做不好了，一想到啊，这个，他在用怒气，难道能用怒气牧养人吗？很难的，对不对？愤怒只能辖制人，没有办法牧养人。啊，时间长了，同工们会很怕，对不对？怕自己做错，哎，怕自己哪个地方被抓到了，啊，其实。小孩子是天然就需要有犯错的权利，因为他靠犯错成长的。你不让他犯错，就是意味着你不要成长，不要学习。在教会里，很多时候我们是属灵成长的一个过程，从婴儿开始慢慢成长，也需要被允许犯错，对不对？也需要被允许犯错。啊，如果领袖的这个里面那个火气这么大，压力这么大，通常我们很难成长。越做，我们就心里面这个越枯竭哈，结果呢？结果这个最后这个这样的领袖也好，同工也好，他越热心服侍，这个大家越受伤啊。其实心里面盼着他退休的，但这种人往往是退而不休，他就给掌控嘛，对吧？他离开了一个教会，他会遥控的啊。这个我都遇到过，我在美国遇到过，遇到美国一个教会说买糖，说买糖，说谁最后决定了？已经搬到外州的一个参与创立这个教会的一个长老，哎。他在遥控这个地方的一个教会，什么主日讲道是讲什么？最后说买糖在哪里买？哇，这个场地管辖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场地啊！而且掌控的罪就是很会伪装啊，很会伪装啊！刚才提到了，我们在家中、在教会当中，我们都会这个用委屈呀、用这个我是为主做的呀，哎，这个掩盖我们的这个攻击性，掩盖我们对人掌控的这个欲望。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跳出来说啊，不能这样带领教会啊，不能这样这个哎跟家人相处，那可能就会有人跳出来替领袖辩护啊。如果在大家庭里面，通常也会有孩子或者是母亲有另外一个人的角色，也会替出来替那个最有权力的 来用脾气掌控我们的那个人来替他辩护，就是有一个掌控者，就有会有参谋在旁边，说不好听有帮凶啊，有帮助他解释的，替他辩解的。哎呀，他还不是为了教会吗？他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不对啊？没有功劳，那再不济还有疲劳，对吗？啊，我们要懂得感恩，我不能论断，是不是？那这样的事情到耶稣面前无效了，因为耶稣能看透外人的心，对吧？耶稣知道，耶稣不是不知道我们怎么回事爱我们，他不是傻傻的爱我们啊。虽然我们其实心里面期待遇到傻傻的爱我们的人，但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完全知道我们心里面存什么，所以耶稣一句话就点穿了马大，你妹妹这个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大家品品这个味道，你在夺马利亚的福分，对不对？所以耶稣一句话就看出来了，就在其实是在温柔的在点醒马大，你在夺你妹妹的福分，这个是不能夺去的啊，这个是不能夺去的。那好像耶稣拿马大当敌人了吗？啊，不是的啊，因为汉语里面可能翻译不太出来。这个一开始耶稣跟他对话，马大马大，两次就是带着爱意来呼唤啊。如果说这是不是刘洋这个故意解释成很有爱心的有一种语言呢？啊，其实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直接有提到，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他妹子的名字压根没提，我们一会儿觉得是不是耶稣特别偏心喜欢玛利亚？你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五节，大家有空可以回去看看。这玛利亚的名字压根没提，素来爱马大，就是不管这个事儿有没有怎么回事，耶稣一直都爱马大。哎，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愁烦，主都看到了，主知道其他的事情把你累坏了啊，劳心劳力。但是耶稣也为我们示范了什么叫真正的爱一个人，就是带着爱心说诚实话，也会提醒他啊，让我们所爱的人不至于落入到危险里面。虽然他一直就爱马大，但是他的话也是很明白的提醒他，就像我跟孩子说一样，不能玩火啊，对吧？红灯不能过马路，然后玛利亚的福分是你不能夺去的。我们掌控的罪其实常常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你控制一件事情嘛，你控制一个人嘛，你觉得他想的没有你想的对，他做的没有你做的对，对吗？哎，你的想法比别人高明，你才想控制别人的啊。这个背后就是说，神造的另一个人不如你，就是造错呀。你为什么没有把玛利亚造成和我一样的看见，就乖乖的跑过来跟我一起在厨房忙活了，对不对？所以掌控的罪我们今天要识别出来，然后知道它背后其实是对神创造的一个不尊重，他没有尊重造另一个人的主啊。认识到这种罪在本质上是对神创造的一个轻视，他想要一切放在自己的掌握当中，那自己就成为神一样的存在了啊，自己像神一样，这其实就是撒旦堕落的原因了，罪很可怕，对不对？哎，所以耶稣才提醒马大马大，不要落入那个危险回头就回头了啊！哎，所以我们哎，今天在教会里面，比不信神更可怕的是掌控神啊！藏在我们个人生命、藏在我们家庭、藏在群体里面的最危险的啊，从里面来败坏爱的那些事情啊，其实不见得说是很激烈的一些冲突、那些恨、那些情绪，在家里面通常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没有明显的表现。败坏的在里面败坏的是掌控，因为掌控侵犯的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爱，你不可能说我没得选了，所以我每天早晨我都爱吃这个云吞面，你有的选你才叫我爱吃云吞面，对不对？你没得选那个叫爱吗？神造我们都没有造成我们只能爱他，给我们很多选择，世界上都是偶像，但他要我们自由的回应他，那个才是高质量的爱。神要的是高质量的爱，高质量的回应。那对于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啊新教会的第一堂讲道啊，对我们我觉得也对我自己也是很有挑战，因为新教会刚开始，万事都要上手，对不对？但是比上手更难的是放手啊，是放手。 知道留洋使命没有那么重要。教会是什么？是神在的地方，你们俩没那么重要，你们俩搭个场，神借着这个地方对每个人说话，神带着他，神对每个人说话，圣灵亲自服侍每个人。现在我们说话，刚才提到了声音每个月还需要化疗啊，每个月化疗一次。那我觉得我们每天其实都仰赖神的恩典啊，生活。我们可以讲说是这个房间里面最软弱的人。那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实际上我们做的就是把自己的软弱献给他。掌控是能力强的人才做的事情，我们想掌控也未必掌控得了，嘿，时间不够，精力不够。我们能够做的是把我们的软弱献给神，求神借着我们的软弱来工作，借着我们的软弱来工作，让大家一同参与神的经历神的过程当中。那马大很难得的一点是说他愿意接受耶稣的提醒，所以后来我们这个在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下次经文我会提到耶稣怎么带领他，他的生命其实一直在进步，忠心不改，热情不改，虽然好像在这里被耶稣批评了，提醒了一下，但是生命不断的在进步啊，所以耶稣想喜欢马大是有理由的啊，既做事又愿意被提醒，又亲近他，生命不断的进步啊。他在做病的时候，马大一直在跟他探讨神学问题，是不是有没有复活啊？这个觉得哎，你看他不只是这个会做事，也在跟耶稣属灵的这样的追求来亲近主。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过程。其实今天的经文里面已经提醒我们了，掌控的罪我们要摆脱，可能有三种试探，好像让我们以为是可以摆脱的三种方式，其实都是虚假的途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具体如何在细节当中得胜，我们会在下周来分享。我们今天所做的，刚才提到，主要是先来认出这个罪，知道这个罪的危险，罪的特点是见光死，认出它来，见光了，它就死了一半了。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也希望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打一个好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不在于我们知识多么好，我们的人员多么齐整，资源多么多，而在于说我这个结构从一开始就愿意向神开放，就不是我们自己掌控的牢牢的。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希望我们遇到神的能力帮我们引进来，建立一个开放的一个结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的怜悯，主你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才站在这里服侍就像我记得那个几年前看那个医生，有一个很年轻的医生可能说漏嘴了，跟我们讲说，哎呀，你们很让我们尴尬呀，因为你这样那个复发晚期的病人，这个好像活得这么好，让我们很尴尬。真的是我们想到我们让医生尴尬，我们真的是向你来感恩，我们站在这里有机会服侍就是你的恩典，因此我们把我们的软弱敞开在你的面前求你来使用。这个自我中心想要掌控一切的心就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就藏在孩子自己的里面主啊，你的福音是什么？你的福音就是你让一个像我这样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这样的一个长成了自己也长成了一个控制狂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人，有一天遇到了那个创造万有的主，他有权利有能力掌控所有的事，但是他就甘愿放下一切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掌控狂就降服在你的面前这个控制狂就软下来，就降服在你的面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来服侍你主也求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脱离罪的辖制，得着丰盛的生命多年以后你的恩典若是存留我们，让我们能够回望今天这个日子，愿我们能够对主你来说，我们已经把我们自己，把我们以为的才能也好，把我们的软弱也好，我们都献在那里，因着我们的软弱，你的能力可以彰显在我们众人的中间愿你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家里，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里面真正作王掌权得荣耀祷告奉耶稣的名。